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就延续上个讲次的进度内容。在老师，我们之后就是出版的《净土学论集》第一篇就《念佛前说》。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荧幕或者是我们书本的《净土学论集》。啊，这篇里面导师对念佛要义做一个诠释那主要是在这个佛期的时间所讲的开示被记录下来所以它总共分作七个要点那我们现在是在第八要点，我们讲义的48页开始解说要义，就对上面的这个主题。佛期就是一个比较专修的时间，7天或者3天不管是时间多少，主要是要排除万缘，要念佛。那一般在汉传中国佛教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称名持名念佛了，所以要念佛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并发愿往生西方净土。这样子就可以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所以第一个佛期这个主题他就先对这个内容做一个概要的提示所以下面呢开始就是，既然要跟佛愿相应，我们就要知道佛愿是什么嘛，就达到第二个主题，就是阿弥陀佛，还有他所形成的世界，就极乐世界。那念佛的他有三个特征，实际上这个是大乘佛法都有的那就是这边所提到的他真上一行道，还有一方便。不过念佛法门将大乘佛法当中的特征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接着就是念佛三要就是你要相信佛的愿要发愿信愿行这三个。第五个就是念佛。那在念佛这个主题里面呢，就除了称名或者持名念佛，我们比较熟悉的导师从这个修行的浅深或者是你体验的深浅，做个次第的说明从持名念佛到所谓的观相，从观佛的外相32相，进一步的观佛的法身功德相所以等于说观相或者观想就第二个。那你当成就说，你可以在你的心境上呈现佛的相，不管是所谓的32相或是功德相，那这个都是由我们心所现，由我们的所谓的圣解作意呈现的这个境因此可以了解这个人观的心跟所缘的佛相、佛功德相，都是心的作用所以达到所谓的唯心念佛。所以第一个是持名嘛，第二个是观相或者观想，第三个就是唯心。那进一步要通达这样的唯心，没有所谓的不变的人所作用所以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所以在念佛这个主题就有四个层次那第六个一心不乱这实际上就是要往生的一个条件关键所在。那导师就引用这个莲池大师的将这个所谓的四一心还有理一心，就诠释这个所谓的一心不乱。四一心就在事相上的说明，先要达到专注于所缘所以这个念在第五个主题念佛这个念当中，就对这个念心所也做一个诠释细心一处就将我们的心呢专注在一个地方一个对象上，而且这个对象是要清楚明白的去缘起，需要去注意观察，那慢慢的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清净的念相续净念相续，再进一步再深刻再专注，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定心现前所以在四一心，那大概有两个阶段用念佛取代我们的虚妄分别杂念那用这样子念佛，慢慢的达到所谓的净念相续或者净念相继要继续清净的念可以持续不断，每一个念都是清净。那再一步就是达到所谓定心相应那所谓的离心，就是观察这个能念所念一样还是可以通达所谓的无自性或者诸法实性，就达到所谓的离心 那第七个就是先说明一下我们佛教界或者在弘扬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学人当中啊，可能对往生啊、了生死这样的概念可能有点混淆了啊、哦。所以往生净土不代表就已经了就是解决生死啊，不见得啊，有可能是大业往生。不过往生净土相对是比较有保障的了啊、哦。好，第八个主题就解说要义啊、哦，我们就来看48页啊、哦。那导师的书啊，或者他自己就有提到，他要说的有第一个是对本愿力的再诠释的啊、哦。那第二个是净土法门的要义啊、哦。那这净土法门的要义主要是围绕这个所谓的他的诠释是比较依据所谓的经论的说明啊、哦。第二个，这个义行道或者是净土法门本身就是来摄护、哦、来接引这个初学者，让他建立这个信心。那建立信心是怎样，并不是只是单单的要往生西方净土，而是要建立信心有办法行菩萨的正常道、哦、或者行菩萨的六度万恒、哦、就大概有两个啦。这个义行道啊、导师引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中的义行品、啊、所以当你建立信心，你可以有两种进一步的修行的路径、啊、或者方向。第一个就是你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啊、那当然这个就很有保障，而且你跟佛愿是相应。第二个，你是在发所谓行菩萨正常道了。那除了这义行道之外啊，这个法门它本身的特色啊，就是它是属于所谓的义方便啊，就是殊胜的方便啊。好，所以第三个就回到这个所谓的摄护初学的信心了啊。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内容上面啊，依序来看一下啊。好，在48页的第一个啊，本愿力这边要义啊，导师就提到、啊。为什么可以往生净土，不代表这些往生的众生都是成圣成菩萨的一个高阶位的、哦、并不是啊，主要啊，对一般往生的情况而言、哦、他还是借由所谓的佛的慈悲愿力、啊、所以靠自己的这个力量是不够的、啊、所以为什么前面提到的念佛法门的三要，要信愿行嘛、哦，所以不是只有行的部分，也不是只有愿的部分，也不是只有信，这三个都要具足。接着呢，就上次有提到对念佛法门的发展啊，做一个概要的说明啊。在汉传佛教啊，在瓜福一汉传佛教啊，这个一般被推崇是啊所谓的净土的初祖啊，当然龙树也是八宗共祖了、啊、就。不管是在中国发展出来的八宗，或是日本所发展的十宗、十三宗，基本上都会推龙树是初祖。不过这边所说明的龙树，实际上除了《十住毗婆沙论》的义行品，义行道的义行品，应该说义行道所阐述的义行品中所阐述的义行道之外，它似乎也都每个都有去弘扬，然后他也不是专弘扬这个所谓的净土宗或净土法门，他解释经的内容。所以在汉传呢、啊，就是比较推的是慧远大师、哦、但是导师这边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虽然被推崇慧远大师是初祖，但是慧远大师的念佛方式比较多的、哦、比较多的成分是跟所谓的波州三昧有关系啊。那我们在我们下一篇这个净土心论的时候也会再看到。所以初祖慧眼大师他并不是弘扬这个所谓的称名念佛啊，乃至接下来的北魏的谭鸾道绰呢，好像是要到唐朝的善导大师才发展出特别重视称名的念佛法门啊，所以他就在汉传佛教就有这样的发展过程啊。好，那此外在下面啊，善导大师有所谓的观经四帖书啊，里面就有提到所谓的重慈悲愿力啊，重善心位啊，乃至以持戒犯戒都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等于说是比较是不择众生根基啊，就是普度一切众生啊。 那导师说这句话、啊、或者这样的意思虽然是没有错啦，因为在经上本身也有所谓的忤逆十恶可以成佛之说、哦、那这个像在观无量寿佛经、啊、就像注脚七十二下品下身，它是现身、哦、造不重、就造很多不善的业、啊、乃是忤逆十恶、哦、所以在临命中的时候呢，有善知识叫他称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他也可以往生，所以往生净土、啊、不管时间多长终究是可以成佛了、啊、所以导师说、啊、在善导大师中、啊、观经释、啊、释帖书 所说明的内容、啊、实际上就是、啊、普度一切众生、啊、那发展到日本的真宗、啊、这个就比较又更重视所谓的本愿、啊、虽然我们提到前面有提到这个、啊净土法门的三个特色当中，就是什么他真上，就是重视这个佛的慈悲愿力。那刚刚的文脉上导师也提出要往生净土绝非只靠众生的自力、哦、自己的修行，主要还是要依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摄受接引、哦、但是在真宗、哦、日本真宗就更是弘扬所谓的本愿的、哦，所以慢慢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所以就索性呢干脆就平时也不需要怎么念佛了，也不强调所谓要达到念佛达一心不乱，只要一相信就可以往生。好，所以呢最后在观无山这小节导师说他们是牛角中的顶尖啊，就是越的路越走越窄，好像只有这个方式才是好的，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方式他的弘化的对象可以更普遍、哦、但是普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风险、哦、就是说可能你所有些人就会觉得你非佛教嘛，所以我们在日本现代学者的研究也认为这个日本真宗、哦、就是不是传统的佛教这个学派了、哦、就那他们认为是好像非新兴的新兴宗教一类的、哦、还有像那种日莲宗什么只念那个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体而已，它里面什么可能也不用清楚、哦、上次我有说过我在美国是去日本真宗的学校当交换的学生、哦、那我们在也有遇到说他是佛教徒的、哦、应该是美国人吧，他说他是佛教徒，我就说你是修什么行，他就说他是日莲宗的、哦、所以这个日莲宗在现在的这个日本学界也是被认为是新兴宗教，因为他们也很就是很偏激啊，你不能到偏激，也就是他们修的方式也很局限，就是称这个法华经的经体啊，就念那个妙法南无妙法莲华经就这样子而已，那其他也好像也没有特别强调，就像这边说了日本真宗只要相信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相信什么？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啊。那我们下一篇文章会提到，哎，那到底阿弥陀佛的愿、哦、是有几种愿、哦、那导师那边就有整理、哦、可能二四愿、三十六愿、四十八愿、哦、那有这么多愿，那这个日本真宗他们强调是哪个愿、哦、现在就是第四十八愿本中的第十八愿啊，哦、十念往生、哦、那更极端的，没有更极端，就是更觉得佛是无所不能的话，他就认为只要相信就可以了，所以平时也不用修行、哦哦啊、当然上次有提到嘛、哦、这个真宗的发展有可能是那时候的政治的影响、哦、就是清鸾是个代表人物、哦、这个像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了、哦、像我们这边看一下荧幕这里、哦、教制教典与教学、哦、这边就有稍微提到在世尊、哦、我们上次可能有稍微提到这个导师如果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释的话，这专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哦、如果是用这个释、哦、这个就是一切佛的尊称的了、哦、如果他是用是这个世尊的话，他是一切佛的尊称、哦、不过这边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哦、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哦，主要的弘法跟住持佛法的这个责任是在出家众。那在佛教发展的过程，那 大乘佛教已经慢慢发展是以这个在家众为中心。那佛灭千年之后， 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世界各地的这个佛教一定会适应当时候或是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有很大的变化。像这边就举例像藏传的佛教了，那日本就是青鸾建立所谓的真宗，那是明治维新之后。那一开始或者这个上，如果你看过这个青鸾的传记或是一些研究，就发现像他的说法也很多，到底为什么那时候需要还俗啊？也有人说他是不是只是结一次婚，他结了好像两次或三次婚啊？所以那好，假设你第一次是被政治破坏，那你还俗结婚，那你为什么还有后面的第二次乃至有第三次的结婚啊？所以这个不知道啊。就不过青鸾就是一个日本佛教的一个算是一个改变者啦，开创者。所以他就变成是在家化啊，所以之后的明治维新各个宗派都以真宗看齐嘛，所以老师说应该不要把他们当作是出家的僧侣啊，因为他们也不是真的去受持佛制的戒。那据我所知，他们有一些宗啊，像真言宗，他们有所谓总本山，他们大概都有总本山啊，真宗也有，净土宗也有，总本山或许是有真的出家人啊，但是如果要成为一个真宗的或者其他宗派的一个宗教师的话，他一定要先回去总本山受训啊。我们上次几年前啊，应该十几年前，有学院大学部毕业，我们就去日本参访，就刚好遇到这真言宗的啊，就是回总本山受训的。这个年轻的，然后等于说简单的说，如果你要继承你，如果你们家是寺院，在日本你家是寺院，你要继承住持这个职位或者是工作的话，你还是要回去这个系统这个宗派的总本山受训的。所以我们说他们的戒律呢不见得是佛制的，因为他们有很特别的，不算是特别啦，就是他们戒律跟我们理解不一样啊。我们说那个就算是在家，在家不是有五条戒吗？他们这个九戒就根本就没有嘛，这甚至你看现在有些这个他们日本的和尚或宗教师，他们有开酒吧的，也有去就是他们认为这个行为没有什么不是一个很大问题啊，所以他们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一条戒，所以他就跟佛的制的戒是不一样的啦，就不太一样，但是有些是有一样的啊，所以导师在这篇啊就提到嘛，应该不叫他们是出家了，应该是说主持佛法的在家众啊，但是有些可能也分不太清楚了，因为他们的还是用这个和尚这个词啊，和尚这个词啊。好，那就看到下面了哈，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标题三啊，在48页的倒数第三行。人需自力才能与佛愿相应哦。那导师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分往生净土也是有分品位的了啊。好，请看倒数第三行啊，依佛法本意说啊，生极乐世界啊，是重视他力啊。虽然是如此，但是如果你说连这个其他的功德、持戒等功德都不要，都可以不用修的话啊，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净土经上怎么会说明往生还有三倍九品的分别啊？所以这样的分别实际上就是依着我们所修行的功德而去分化的哈。好，所以在忤逆十恶的人啊，就算真的可以生净土，也是属于下品下生啊。在最后一行啊，那如果是平时呢都有孝顺啊、尊敬啊、敬奉师长，乃至勤修所谓的布施持戒、修定慧等等哦，那甚至可以体悟、悟解这个空义的话，这样子的人才有可能升上中品或上品上升啊。这个在我们的注脚，我前面也看到了啊，注脚像刚说的那个内容啊，72、73、74都有啊。不过我们下一次啊。就是我们之后在《净土心论》这篇文章里面，导师会详细的解释这个经说啦，就经里面说的这个内容，这个 在我们这本书啊，《净土学论集》，《净土学论集》的78页啊，78页是在第7个主题啊，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啊，这边开始就有提到啊，往生净土啊的经或是论的说明啊，它不是只有所谓的西方净土啊，所以这边就列出很多的啊，可能我们上次一开始一节课有提到那个。概说的时候有提到，所以在80页啊，它分了2个啦。我们先看标题就好，78页的倒数第5行啊，一般的往生法啊，那就除了西方净土之外的其他净土的修行方式，就你往生净土的其他方式，它都列出来。好，80页是第2个特殊的往生法啊，那大概就是讲的比较多是属于所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式。那接下来他就列经嘛，像在80页的前面数来的第7行啊，第2是《波多三昧经》，那接的是在82页哦，82页的第3行，就《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哦。这个我们这篇文章也有稍微提到啊，导师说这个异行道啊，就是普贤十大愿行，好，它可以分作是难行跟易行。难行就是你实际要去做，礼敬诸佛你就可能真的要用一些东西去礼敬诸佛，广修供养也就是你真的要付出一些，甚至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可能就是把我们的骨头当作笔啊，用我们的血当作墨，那把我们的皮当作纸，用这样子去书写大圣经，这个才叫难行啊。就虽然是这个所谓十大愿行，但是还是有分易行跟容易做得到的跟难行。容易做得到就是你心里有这样的愿，至少你有这么愿。那难行的部分就是你实际要做出来的，不是你在那边观想而已。好，第3个经啊，在一样是82页的倒数第3行啊，就是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这边就像刚我们说的啊，就是有分作几个愿本啊，几个愿本，那也有分作几品啊。像在84页就对这个说明啊，就是分作9品，或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应该是三倍，然后上倍、下倍跟上倍、中倍跟下倍。那分作9品呢，就是要观无量寿佛经的啦，那就是在请翻到87页的第2行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它实际上是16行观，我们稍微上次可能有稍微提过，那16种观行当中的最后的14、15观，14、15、16观啊，就是在87页的倒数第3行下面啊，这边就将这个上中下品又个别分作上身、中身、下身，所以等于说有9品嘛。那上品往生的基本上是要出家了，那我们到时候就会来看这个经文。好，那这是第4部经哦。那第5部经是在91页，91页哈，91页的倒数第5行。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啊，啊，这一部经是比较是属于密藏部的啊，所以导师说跟密宗更接近。好，所以他这边就会对这个经说啊，经里面怎么记载啊，就我们刚刚说的，你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往生啊，你的功德就会去分你到底是什么品位往生的啊。并不是你往生都一定是比较高位的。好，接着我们再看到49页的，所以等于说还是要靠自力，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随分随力去修集福德智慧资粮，并不是完全只靠佛的本愿慈悲愿力。好，接着在49页的第2行，这边有提到这个净土心论中有说到，就是收成不好的时候啊，荒年啊，那很缺食物嘛。那没有食物，当然我们没有正常的稻米啊，或是麦等等，可以 维持生命，我们当然是吃的比较差哦，所以吃糠啊、哦。但是等真的丰年，就是已经有食物的时候，也不要说哎，就吃这个糠就好，其他都不要，那不是很奇怪吗？哦，那这个内容就是在注脚的74。那如果是我们这本书的话，哈，在90页，刚刚也有提到哈。刚刚有提到这《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这边还是在讲《观无量寿佛经》。那这句话导师说的这个内容啊，在《净土心论》，就是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90页的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这些强调是说明啊。虽然在《观无量寿佛经》说恶人也可以往生净土啊，但是这是不得不的方式啊。就是你平时有办法修行，应该还是要平时修行的、啊。所以他下面，我们看我来讲义49页的下面一句，就是第五行，上面数来第五行，但念一句阿弥陀佛而往生，这是为临命中造五逆十二人说的，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或者是这个是一个救度的方式，它是不得已的办法。所以我们既然没有平时造恶，甚至造这个五逆十二的地狱种子，那也不是在要结束生命之前啊，实相现前，所以我们应该要随分随力啊，在平时要多念佛，多修功德啊。好，接着看下面哦，甚至啊，至于说只要信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了，另外一种说法啊，就只要信呢，不念佛也可以往生，只要相信就可以往生，不需要再念佛。那导师说这也是很莫名其妙，因为这跟经说不符合、啊、跟经里面的描述是不一致的、啊、就像我们掉入海中、哦、想要别人来救我们，但是别人已经抛出了绳索乃至救生圈，我们自己又不去拉绳索或救生圈，一直在水中喊救命喊救命， 那怎么有办法得救嘛、哦，所以还是要有自力的部分、哦、所以不念佛怎么有办法得一心不乱、哦、那怎么有办法跟佛愿相通就相应、哦、所以这个撤除众生的自心障碍与佛愿相应，那佛说就是念到一心不乱，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啦，只要相信就可以、哦，简单的说，你信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但是又不接受阿弥陀佛的这个救度的方法，那这也是很奇怪、啊、所以就是要先将自己内心的障碍先排除，那内心的障碍就是说只有相信就好，其他的不用做了、啊、那放弃自力、啊、老实说这个就是发展于神教气氛中的神话了、啊，就是慢慢的比较是祈求式的、啊。好，这是第一个主题啊，对这个所谓的他愿力再做一个诠释，或者本愿力啊，本愿力再做诠释。那第二个，他在结要义这边要再说明，就是来说明净土法门的要义啊。好，第一个他想要提到的，他所宣讲的净土法门，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内容啊，多数呢是根据印度的经论哦。所以他并不是以这个祖师的所言所行作为圣教量，是照着经论他本身的意趣去做阐述，去做分析，那不敢抹煞，就是抹煞就是消除抹除啊，就是说没有看到，就是没有这一部分啊，或者没有这样的说法，是不敢说没有，也不敢放大，所以他与一分的净土行者有稍微的不一样的地方。好，接着就提出不一样的地方。第二是像异行道啊，异行道并不是说你修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横出三界，就很快的离开三界轮回，也不是说容易成佛。异行道是什么方式？我们上次在前面啊，从12页开始就在讲这个念佛法门的三特征，那其中异行道是讲义的16页到18页。异行道的意思就是容易学，容易实践、哦、所以它是容易做得到，而且这个方法是很稳当的、哦、所以它不是说容易成就佛， 不是容易，就不是横出三界的意思，就是你马上就可以离开，很快就离开三界轮回，不是、哦、所以实际上易行道反而是时间需要比较长，所以成佛的时间可能需要长、哦、就像弥勒佛、哦、据说啦、哦、在文献上记载，就是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很精进难行人行修苦行修难行道，所以他本来应该是在弥勒佛之后成佛，反而是在 他之前成佛，所以这个所谓弥勒佛弥勒菩萨就是他修的是什么安乐行、哦、所以他是比较比释迦牟尼佛还要晚、哦、所以这边所提到的难行道反而容易成佛，就举得像释迦牟尼佛。除此之外，在无量寿经也有提到，在秽土修行胜过净土久久、哦、就很久，那这个内容也是注脚75了，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啦、哦、到时候如果我们下一篇内容、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实际上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啊、在无量寿经、哦、我们是注脚75，我们是没有全部引出来，这是佛跟弥勒菩萨讲的啦。好，那我们看这个出体字的地方啦、哦、它说明应该是这个弥勒菩萨要来这个人间成佛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只要持戒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过无量寿果，在极乐世界为善，就作善百岁百年了。好，这个可能我们到时候看到的内容可以再来看一下。那瓜佛二也是维摩诘经、哦、这边有提到、哦、就是在娑婆世界的菩萨、哦、然后对这个众生升起这个大悲心、哦、那为了救度劳役众生，所以在这个国家、哦、在娑婆世界百千劫行这个善行、哦哦、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有十世善法、哦、其他的净土是没有的、哦，那所谓的十世是用善法，就是用布施来摄所谓的贫穷，那就是牵引啊救度或者吸引，或者是用境界来摄这个毁尽的。那基本上这个就前面是六度啦，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好，那接着是用这个除烂法度八烂，就是不生八烂之处，那用大圣法来超越这个修二圣的、哦、大概有十件事、哦、所以他可以胜过其他的净土、哦、好，那在大智度论里有讨论、啊、所以在瓜佛三我们请看这个51页的注脚栏、哦、大智度论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娑婆世界它的乐的因缘少、哦、因为有三恶道甚至有所谓老病死、哦、所以容易生这个厌离心、哦、生这个厌心、啊哦、因此他自这个智慧的根是比较利的锐利的。那如果在其他的净土，因为七宝世界种种宝树嘛，心念饮食，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就有东西的吃，心念饮食意应即得，就马上就符合他的心意，就马上有，所以什么都满足，这样子反而难生这个厌离心嘛，所以这个智慧没有特别锐利、啊、所以它实际上是有点差，就是还是有分别说啦、啊、好，接着我们看一下瓜佛四成佛之道、啊、到底生净土好还是在秽土、啊、那导师这边就有一个说法啦。好，在成佛之道这边、啊、就是佛法实际上就是随众生的根基给他适合的法门，主要是要降服烦恼，对治烦恼的，所以呢不应该有所谓的优劣的差别想，就像释迦佛出现秽土，那弥勒佛出现净土，那弥勒佛成佛一样，据说就是还是在我们这个世间，所以他并不是在他方世界，是还是在我们世界，但是他成佛的那个时候照印度人的这个宇宙观呢、啊，就世界的形成的这个模式啊，成住坏空，它是在成解。那成解的众生据说有8万岁、啊、那时候 物产丰富啦，就地上拿到什么东西大概就可以拿起来吃。那坏心恶心的人也都很少。所以为什么他叫出现净土，就相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所成道的是五浊恶世，而且他已经是成住坏劫，他已经到是坏劫成佛。所以大概这个是印度那时候的文化他的说法，所以一直到佛教里面来也是如此这么说，就是世界有所谓的成住坏空。那所以这边说到的这个弥勒佛出现净土成就佛道，实际上还是这个世间，但是那时候的世间或者那时候都是很多善人大菩萨一起修行，所以那时候的世间就是净土。好，那这个法本身是没有差别，所以佛法并没有什么差别，又如秽土修行不容易，所以佛劝人往生净土是容易成就，容易成就不代表很比较快成就，所以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容易做得到不代表时间短，有可能是时间长。就像我们比方交通工具啦，我们学机车跟学开车应该学机车会比较快嘛，你学会骑机车了跟学会开车的时间来说好像机车会比较快，摩托车好，那可是你摩托车可以走的距离它的时间应该不会比汽车快的，当然也要看当时候的交通状况，但是普遍来说汽车可以开得比较远而且时间比较短，所以你容易做得到的不代表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这边说的秽土修行是不容易成就，但是净土是容易成就，但是没有说到时间。所以下面就提到维摩诘经无量寿经都说秽土修行一日胜过净土修行百岁，就我们刚刚上面所看到的瓜福一跟瓜福二的内容。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就要去分别一下了。所以秽土修行比净土修行更容易成就，所以它不是容易做到，反而是时间比较短了，这边的更容易是说它时间会比较短了。那又如经上称赞这个释迦牟尼佛嘛，就是释迦牟尼佛称赞净土，那使大众羡慕，那净土菩萨来参加佛的法会，这边的法会当然就是说法了，说法的聚会啊。那就那在净土的佛呢，就会告诫这些来听法的菩萨或大众不要生轻慢心，就感觉上好像娑婆世界的佛很小啊，那人都很小啊。那因为他们是净土的菩萨，所以他们比较身相庄严，比较高大啊。好，所以简单的说了啊，就是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啊，慈悲救度众生的愿啊，所以他随机随众生的需要而化现啊，所以他并不是说净土就比较好，或者秽土比较好，就看众生的需要啊。那佛随机应现啊。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回来讲义了。所以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说易行道是说明，强调是说明容易做得到不代表是容易成就，这个可能要先有个基本的理解，然后才不会觉得好像易行道啊就很容易成就，就可以横出三界，可以极深或是很快的成佛，反而不是啊，反而不是，而是说它是容易做得到，不代表那时间是比较短。好，接着在五十页的本文呢，好，刚提到的是易行道嘛，那接着又第一行，又如净土的特色在于依他力得往生。那这个依他力就是前面第一个主题说的本愿力啦，就是依仗的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好，但是呢，虽然是如此，但是往生不代表就等于了生死。所以这边了就是什么解决啊，并不是说了之知道生死，而是不代表你往生之就已经解决了烦恼，断尽了烦恼了生死啊，不是啊。所以呢，如果以为念佛是了生死的看来啊，那这样子的说法可能又没办法忍受了啊。其实这并没有贬低净土法门的价值啊， 所以导师在那边前面讲的这个往生跟了生死的这个分别的时候，他就有提，他就说明，哎，往生不代表了生死啊。当然，你从这个最终可以断尽烦恼成佛来说，也可以这么说，你是往生就了生死，但是不是当下，不是你往生的当下。所以导师那边啊，前面有提到是所谓的因中说果嘛，所以你还没有成就那个结果，但是你在这个因地，从这个发展趋势，从最终的可能性来说啊，已经是可以说是了生死，但不代表当下就已经了生死了。好，这个就导师这边要说明的，在这个法门特色当中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什么？易行道。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往生不代表了生死。好，接着第三点哦，就是要摄护初学者的信心。我们接着看瓜福国之节三哦。好，第三啊，虽然有所谓的三根普被之说了，就是不管怎样的众生根基，都可以平等的接引救度啊。好，但是呢，净土念佛法门主要的还是在摄化初心学人啊，初心的学人啊。那有一类众生觉得佛法太深广，太难做到啊，用一生的时间修学啊。在教理上啊，还摸不着头绪，就还不理不清到底这么多的法门，它的核心是什么？这么多的方法，该从哪个法门去实践哦？就还搞不清楚啊。所以你理论上不清楚，你实践上也等于说你也不知道，找不到这个门路径啊，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所以物证体证实相技能啊，所以菩萨的难行更是做不到嘛。那就这样子啊，恍惚一生啊，也不知道死如果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下辈子会投身去哪里啊。所以对这类的人，就是对佛法没有信心，或是还没建立这个正知见的啊，这类众生，如果用这样的所有易行道甚方便的净土法门，那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啊。这边就引这个像大圣起信论这边说的啊，众生初学是法，其心却弱嘛啊，娑婆世界信心难可成就，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啊。就是这边说了净土法门的特色，甚方便就是易方便，也就是特殊的方便啊。好，下面导师就再解释啊，对，假设我们这时候还没有建立这样的强而有力的信心啊，不敢承担如来的家业。所谓如来家业，就是嘛，要住持弘传佛法，乃至要去成佛。有些可能不是嘛，不见得要成佛，因为时间要很长，过程要很辛苦，那就赶快怎样断尽自己的烦恼，离三界轮回啊。有些是会选择这样嘛，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玄奘大师啊，他的传记啊，像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就提到啊，因为他那时候是跟着他的二哥啊，他二哥要出家，然后在唐朝那时候要出家是要要经过国家的考试啊，有资格才能出家啊，但是考试又有年龄的限制，那时候好像就是34岁。还没有到考试的这个年纪啊，因此呢，他还是跟着他的二哥去考试。那监考官呢，看到他就年纪这么小，你为什么要出家？就问他为什么出家，他就提到什么，远绍如来，近光以法，就这八个字啦。远程的目标是什么？继绍如来，就是继承如来的家业，等于说成佛。近光以法。进程的目标就是将佛法发扬光大啊，所以因此据说了啊，就文献啊，《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那个主考官就破格，因为他身资啊年纪还没到，就破格让他参加考试。那最终他也是考试通过，就出家了啊，所以他算是比较年轻就出家。所以这边就提到了这样子的净土法门，就是让觉得自己没办法成就佛道的，没办法承担如来家业的，给这些建立信心。所以像这个 净土法门主要是在摄护初学者的信心。好，那接着看啊，那在倒数第二行啊，这边提到五十页的倒数第二行，那有以为佛教没有神教啊，因为神教强调什么因信得救嘛，得度得升天啊，那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很简单明了了哈，简洁了当，就是很简单明了，嗯，因信得解脱，因信得救度嘛。那佛法实际上有很多的说法，所以刚听到这个三世轮回就无止境的轮回，那自己又没有建立这个正知见，建立这个正信，就会觉得前途茫茫，一切都没办法把握，所以对佛法就容易产生动摇，这样子的人就很容易退堕所谓的外道外教了。所以因此请看51页呢，为了去接引维护这样子的初学者信者的心啊，所以说这样子的圣方便净土法门，这圣方便就是殊胜的方便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念佛法门主要啊加倍保佑的根基啊。所以往生净土啊，即使下品下生，只要慢慢的向上修学啊，最终是可以成就佛道啊。所以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妙用啊。妙在什么？妙在往生呢，必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前面有提到，生净土的众生是莲花化身，那莲花化身他们不像其他道的，像地狱道、天道的，还有所谓的生老生老，或是其他类的众生有所谓的病的苦啦，那化身当然是没有，但是生啊或者是死的时候或许会有。不过生到净土莲花化身的众生基本上不太会有死的痛苦，所以他一直要到所谓的不退转他都不会死。所以老师说这个生净土的妙用就是往生净土必可以修到不退转，那不退转就是一个阶段等于说就类似无生法忍就菩萨得到无生法忍就大到不退转，那他就有所谓的变异生死，就可以随他的愿随众生的需要而现种种身去救度众生，所以他那时候就不是随业去往生了，随他的愿去变异生死，所以这不一样，所以可说是佛法中的很有保障的法门。好，下面导师又举例了，就是本国教育就是不主说要到国外去求学，所以往生净土也是一样，当我们修行到得无生法忍之后，又可以倒驾慈航，就是说你又可以随你的愿随众生的需要回到娑婆世界去救度众生。好，那这个在注脚77也有了，我们先看一下总结。好，那这边主要是说明我们看倒数的第一行，所以印度的大乘法门，那时候在印度的时候佛法发展这个所谓的大乘法门在那时候已经很兴盛了，因此净土法门这样的比较容易做到的方式或是容易实践的这个法门就到那时候已经大大的弘扬。所以净土法门的好处就是在于它很平实啊，就每个人几乎每个人只要你想学都可以做得到不像这个禅宗可能要比较更高一层次或者更专注了那其他的像这个像龙树的这个中论也是他也不是觉得不是一般的人就有办法去理解甚至去实践所以相对而言净土法门它的修行的方式是比较平易近人所以如果把这个法门说得太高可能就不是这个本身弘这个净土经它所要传递的这个意义。好，那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77注脚77我们先看到这个瓜福一是佛说无量寿经这个设我得佛就假设我成佛的时候，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的愿就是这个就是 法藏比丘在因地所发的愿啊，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啊，究竟必至啊，必至一生不处，就是只要是有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最终呢一定到一生不处。一生不处又刚比所谓的不退转还要高阶位的，一生不处就像这个现在的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一样，他下一生就成佛了，所以一生不处就等于说成佛的前一生了。好，那接着下面随其本愿自在说话，就是除了除其本愿，就是除假设生净土的菩萨一定可以达到所谓的一生不处，但是假设他有其他的愿，为了众生故披弘四海积累德本嘛，度脱一切，他就会游化诸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正真之道。这个就比较像刚说的了，就是他可以在随他的愿，不见得到一生不处他才去其他佛国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而是到一个程度到不退转他就可以做到。那最后化现的地方，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嘛，就是说一开始就设，就是假设我成佛的时候投身到西方净土的菩萨没办法随他的愿修短的话，大概他没办法成就。所以从这样的反推，既然他已经成佛了，所以他的愿就可以满这个菩萨的愿，就是随菩萨的愿，他想要缩短这个在极乐世界的时间也是可以的。好，那接着在瓜符二三还有四，这个就请大家参考。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念佛前说的内容。所以我们主要内容分作八个，应该是七个内容了。第八是解说要义嘛。那解说要义就是对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个本愿力啊，一行道乃至这边说的这个摄护初学者信心在提示啊。那我个人觉得它的要点，就这一篇文章的要点主要是围绕到导师是依着经论，就刚刚49页所提到的，它的诠释是依着经论做说明的，不是跟一般的中国古德或是在弘扬这个净土法门的学者学人然后实践者是不太一样，所以他是比较是围绕这一个依着这个经论。好，那我们就请看到下一篇，下一篇是净土心论。那如果是我们这本书的话，就是净土学论集，如果是在妙云集当中的净土与禅这本书，净土心论是摆到第一篇，再是在第一篇文章里面。不过在我们后来的编辑的时候所出的这一本净土学论集，它是属于第二篇，所以在我们这本书的43页开始，它这边也是有分几个主题啦，有九个主题。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是在佛法中就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那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另外这一篇的第一页，净土心论的这篇讲义的第一页，它实际上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可以说是这一篇文章的一个叙说，就它列出了接下来要说明的内容。所以在第二个开始，所以可以说第一个主题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是属于所谓的序言，序言。第二个是什么？净土的类别。净土的类别当中导师也有把它分别了，就是如果是我们讲义应该是在第五页，就是五圣共土的三圣共土还有大圣不共土的。好，第三个是净土的一般情况，那第四个是弥勒净土，第五点是什么？弥陀中心的净土观，第六点是佛土跟众生土，第七是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第八是称名与念佛。那这个称名与念佛实际上就是我们在 念佛前说的第五点的念佛当中，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念佛分作四个，称名念佛，或是持名念佛，在观想、观相、无为心、实相念佛。所以这边呢，导师在第八个主题，常常就是将这两个内容为何结合在一起做一个论述了，从我们这本书的92页开始，这也蛮有趣的描述啊。好，第九个就是易行道跟难行道。好，这个我们就先说明净土心论它分作九个要点做说明。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